看出来这个别人怎么想法啊，这就是你可以查讲记了，这讲记给你做参考的，用在这些地方啊。这一句里面你看我怎么讲法，黄念祖居士他的怎么讲法啊，你懂得之后也要用最少的文字，最简单的这个语句，能把这一句意思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然后人家听你这个完全是内行，你这个不是外行啊，这完全是内行啊。所以这个扩判是解释经的整个架构，解释经的我们这个笔记本是帮助我们解释字，解释名词术语，解释难讲的句子，笔记本就这么三段。扩判呢已经写在经本上，带着笔记本的时候就是备忘录，这三桩事情那你上讲台就没有问题了啊。大家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讲东西要浅啊，越浅越好，越短越好，长话短说啊，长经短讲，深经浅讲，你能够达到浅跟短的目的啊，那众生有福了，你就可以度这底下一代的众生啊，普度一切众生啊。不可以往深处讲，不可以往长处讲啊。现在人都喜欢简单明了啊，都怕时间太长啊，尤其是整个社会，我们是不希望看到，但是它是时代的趋势，谁都没有力量来阻挡啊，进入到工业高科技的社会啊。在这种社会里，每一个人生活精神都非常紧张啊，所以他需要短的东西啊，精彩的东西，他怕麻烦怕长啊，这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趋向啊，我们必须要了解，然后你才懂得契机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时代叫关机啊，然后我们讲的东西才适合啊，适合他们的需要啊。这一点很要紧啊，就到这个工作完成，我们才叫真正才上轨道啊，才真正上轨道。希望诸位同学说这真的会讲经了啊，不是讲开示，不是讲演啊，真正会讲经啊。那么扩判呢，如细细看，尤其写在经上呢，你再看经就不一样啊，你能够看出这个经的文字，这个它的结构啊，它的章法结构，体会到他思想体系啊，也就是你真正能看得懂啊，一部经的重点，一品经的重点，一段经的重点，你都能够掌握到。重点就是扩判这个题目啊，这个扩题，扩题就是它的重点啊。那么你要是发挥，不管你发挥的长，发挥的短。发挥的前身，只要不离这个课题的意思，就真学。那你都在这个意思里头，没有讲到这个意思之外去，这个课题就是办法。我们找这个或者是加故事、加比喻啊、加这个公案因缘进去，都要与这个课题啊要相应。啊，那你举的就正确啊。如果所举的这个比喻公案因缘跟我这个课题意思不合，那就是累赘啊，那就是应当要把它删除的啊。这个是正规讲经的方法啊，这是咱们几千年传统的老方法啊，不是新奇的老方法啊，老法子。但是这种教呢是非常难的啊，就是一般老师 也不太愿意传授这个方法论，太琐碎太麻烦啊。所以在古时候，这个老法师教学生大概就是教一两个人，这是传授一两个人啊，没有说很多的啊，都是一两个一两个这样传下来的啊。因为在从前呢，这个学习讲经没有开班，都是老和尚讲经，当中尤其有个两三个啊，很聪明很伶俐的啊，这个记忆力很强的，理解力很强的啊，老黄就会把这几个人特别提出来啊，那么在房间里教他怎么个方法，这样子传授啊，没有开班，都是好像教私塾的，比教私塾还要讲话，私塾还有十来个学生呢，啊，还有就七八个学生呢，他那里一个就叫一个，两个就叫两个，是这样子传下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机会机缘非常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稀有，啊，大家能够珍惜。那么后面这一个多月了。我想诸位就会很有进步啊，很有进步。记住要全讲啊，经文里头一个字也不漏啊，一句话也没有缺少，要全讲啊，这才是真正标准的好手啊。不能说我为了赶时间，我把这次漏掉，这个不可以啊。那这个是。有缺点的啊，要全讲啊。那就是我们讲的时候注意，就是一定是用最简单的字句，最少的字句，把这个意思都能够表达出来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啊。
那您想在有些地方它比较简单的，可是非常简单，
你
知道，就用一两个字。
啊，对，
那可以跟就很讲的时候。
啊，对，那就念过去就行了。
我念的时候，大的话稍微停顿一下，就是一
讲。啊，对，不错，啊，对就。
要在三十分钟。
啊，不需要，啊，不需要，对，不需要。啊，所以那个小窟啊，都几个小窟就连到一起合成，这个窟盘是自己用的，不是给别人用的。啊，对别人呢，只交代大段落，大段落也不必要啊。这是第一大段落什么意思？那第二的用不着啊，用不着。就在你讲的时候，让人听得很清楚啊，一段一段很清楚啊，就到这里，顶多是到这里是一段，不必讲这一段什么意思啊。这一段讲完的时候，念到底下，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自己清楚，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哎，你如果不用讲稿的话，可以。我刚才讲的是你用笔记，笔记里面所记的三个重点，就是字、啊、名词，还有难讲的句子，你只记得它。为什么呢？你整个的意思已经在课判给你分析清楚了。啊，这个大段、中段、小段，你都清清楚楚，啊，这个是在一般说，一般这个佛学院都没有，所以佛学院四年毕业出来不会讲经，是啊。那么纵然他上台的时候，那行家一听着胡说八道，不是科班出身的，啊，他对于这个经文的组织结构他不了解。思想体系他掌握不住啊，那他讲的当然条理层次都是很含糊的啊，都分不清楚。
另外还有
什
么诀窍？
那这个诀窍就告诉你，全部告诉你，那全部告诉你，对，没有秘密，全部告诉你。那另外最重要的呢，就是自己的羞耻，这个很重要。你自己羞耻，我不入这个境界，你讲的是别人东西，你讲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自己。自己羞耻，岂不是你讲的是自己的？ 啊，你自己跟佛的没有两样，啊，那才讲的精彩了。精彩要靠自己修持的功夫，啊，就是要真正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那你讲出来跟佛就没有两样。啊，那么要想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必须把世间名闻利养啊，这是古报统统要舍弃，啊，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啊，不但这个世间这些欲尘不染，佛的法尘也不染，啊，那个讲出来，那就跟佛说法差不多了，啊，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努力的，啊，这个世间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这个一般人愚痴迷惑，以为世间人是享福啊。我们出家人在楞严旁观，他们在造罪业，他们在受罪业，在受苦，他不是享福啊！啊，那个快乐是不是外面的刺激，就像打麻啡一样啊！啊，这个世间人享受五欲六尘呢，就跟打麻啡、吸毒没两样啊！你说那个多可怜呢！啊，他离开那个时候，他苦不堪言，非常痛苦啊！他不像佛法，那佛法是离开五欲六尘，那个乐是从内心里面像泉水往外涌啊，那叫真乐，那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利苦得乐，世间苦乐都是苦啊，凡是相对的那个乐都是苦，那乐是坏苦啊，啊，那不是真乐。我们佛法里面讲乐是苦乐两边都没有，那个乐是真乐。这些地方都要细心去体会，啊，一定要认真的修学取其辱。这个修学的总纲领就是看破放下，啊，千经万论，啊，六百卷大般若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看破放下。然后你那个心才真正能齐入清净平等处，你心真的清净啊！以清净心、平等心、热心来看这个世界，就跟佛菩萨的那个看法没有两样啊！这就叫佛知佛见。啊，那么《金刚经》上的标准也很容易懂，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啊。怎样把这个四相消除啊？如果有这个四相，落在四相里面是凡夫，决定不是菩萨。怎么样把思想消除呢？还是看破放下啊！你要看破这个思想是假象，你才不会去执着了啊，不会再去分别执着了，就放下。
金刚经里那个寿者相是人面无
常啊？不是的，寿者相是讲万法无常。对，哎。如果实在讲你看破了的时候，这个众生相是讲空间，寿者相是讲时间。
众生是
知万物，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十法界一真庄严。那个人相也不并包括是一般人，我的对面都是人。我的对面，就现在讲说我们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是人相，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啊。众生相者，十八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那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的啊。十八界这个一真庄严都是缘起的啊，都是缘起，缘起就是众生相啊，缘起性空啊。这个受者相是指时间，使这些缘起它存在的时间，这叫受者。那么这个存在的时候有两种，一我们现在讲的是相续的存在啊，相续的存在，你看金刚经它用的比喻用路啊，实际呢，实际的真相呢，金刚经用电，实际是根本不存在。现象是生灭同时，生时就是灭时，生灭同时，那哪里还有东西存在啊？所以大般若经上一再给你讲不可得不可得，他就是讲这个确确实实不可得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俱不可得啊，这是真相啊，此是真相啊，晓得一切也就不可得了，你的心里的妄念就没有了，妄想就没有了，妄想没有了，那就是佛了，佛没有妄想，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十法界里的佛也是众生，他还有妄想，那么在天台家讲，藏教佛、通教佛是十法界的佛。他还有妄想，对，他的妄想少，就是在设法他最少，那菩萨的他多一点，那圆觉又多一点啊，声闻更多一点，那六道就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是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明了之后了，应当说抓住机会，我们教人，我们自己本身也如此，抓住机会修福啊，修什么福？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里头，我们要知道最大的利益，第一利益，真实的利益，帮助他开悟，这是真实啊，帮助众生觉悟啊。那我再
有福是不助心，那他再为了更高的境界去。
有他十法界超越就一真法界，所以他不叫佛，不叫你在十法界，十法界有相对，对还是相对的，超越之后就是一真法界，哪一个？是，对对对，他有这个念头，就是有修有证的，有修有证的。有修有证是十法界的，不错，一真法界是无修无证的。对对对，
除了十法界，一真法界都是同时的。
十法界一真法界是同时的，没错，全是同时的。
同时
的，全是同时的。全是同时
的。
哪一个？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他没有念头啊！你有念才有这个啰嗦事情啊！
那个佛是相对的。
对，是相对，
层次相对。
但是众给众生解说法不相对的，他不懂啊。他不懂啊。他不懂啊。对啊。这是到一真法界的时候，已经没有言说了。那么一念头了。那个《金刚经》上讲的，这是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的。你说我们讲这个一真法界的菩萨等级。一真法界华严经里面讲说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那四十一个阶级是怎么分的呢？阶级无为法而有差别，你要想那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他这个境界层次还是有浅深不同，所以从这个地方差别，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那个境界叫不思议境界。你看华严经不思议境界
剑法现在都是一剑法界。
对，剑心里是一剑法界。宗门里头叫明心见性，啊，见性就是原教初住的境界。
这个宗门
它
那个明心见有的呢，不修报身，走
什么也很。实际上没有入那个境界。
没有。
对对，没有入那个境界。
还是不透。
对对对，虽然讲悟，是不是真正彻悟心性了，还是有问题。啊，真正明心见性不一样啊。大大不相同啊，哎，那么有些菩萨是乃示现的，示现这种病苦，等于是警告世人啊，业报还自受啊，你这个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你要知道收敛的，你造作这个罪业，就是佛菩萨再来的时候也不能够免除这个业报。你看安世高示现的两次还命债，啊，这个是菩萨示现表演的，啊，虽然是示现表演的，在你还有念头的时候，还有分别执着的时候，是决定有报，啊，这个没法子，逃也逃不掉。这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那这种果报也是
对，但是在菩萨那个就不一样了。他哎，对对，他已经苦乐忧喜舍都没有了，他心是平等境界啊。但是你如果是有是非人我，那你就决定有痛苦啊。痛苦从哪里？我执嘛，因为有我嘛，他就有受。那我没有的时候，这个现象现前，谁受的？没人受，啊，那完全是表演，这是戏台上的表演一样。
你老人家说的是抽奖金
我抽奖金就是这个讲法，就用这个方法。啊，我一开头就学这个方法。啊，在未出家之前的时候，我就学这个口判。啊，学看扩判啊，我最初用的最初些入手的是弥陀经要解跟弥陀经疏钞啊，就是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的扩判啊，就像这个画表画长表画出来，经文系在这个底下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圆中钞，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是从弥陀这三种注解里面哦，这个话说之后，自己很欢喜，自己看，啊，原来佛经是这个样子的，这我懂得了，是吧？
也是
用的。太了解，太明白了。哎，这以后跟着李老师，我这是跟李老师学经之前，啊，我搞这个课本，是之前，啊，所以跟李老师学讲经，我的基础就比一般同学要好一些。啊，他们还对这个不了解啊。那么李老师讲经的时候，他自己每教一部经，他都编一个简单的这叫表解，实际上就是口判。
那个经简单的同学都是那个口判这样讲
的？那是很简单的，没有这么详细，没这么深入啊。李老师也没有这个教法啊，但是他教的是简单的，啊，等于说不没有分得这么细，因为那个当时的时候，我们同学程度有问题，啊，没有那么高的程度，所以选讲的经呢都是很短很小小物，所以科判没有这么详细。
那不止讲稿跟这个课上来讲的，有些像我们
这个
新手，但是
人
架不住，那讲不来
的。啊，对，那你就开头的时候写个一两次讲稿也有好处，有好处。
写讲稿有好
处。啊，有好处。
那这个第三次这个写了，这脑子里睡觉都是。
啊，对，有好处。
讲稿是老办法。
哎，是老办法，老办法，
嗯，
老办法。
看一遍写的很好，你看一遍。
啊，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全在。啊，对对对。
那一届的学生后来他们是不是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
没
有，我完全没有，因为上一次的时候他们意见很多，我们也很难过。啊，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知道的时候，那已经后悔莫及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哭哭啼啼走了。啊，因为他们最初怀疑的时候，好像我们这样对待他太好了，你们为什么对我们好？你们有什么企图？啊，所以他们或者说疑心很重，认为我们对他有企图，所以他的防范很严，他有一道很重这个防线，不太容易突破。哎，对对对，不错。哎，他说世界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人？这是到最后知道好的时候了，已经后悔莫及了。所以我们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全部这个都给他了，但是没有讲，连那点讲座的研究也没讲。
那他们都是先讲的
呀？哎，他们那是自己了，那就是让他们自己喜欢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们是想帮忙帮不上啊。
我们这些。
啊，你说这些不错，这些这个东西都搬出来用上了，是不是？哎，都搬出来用上了。对对对，说的，这是三宝加持，是啊，三宝加持是。哎呀，对，是。
将来
我们
是稍微大
了，就是那将来。哎，那对，将来是你们遇到学生教学生了。也是这个老方法有效啊，一定是老方法啊。这个现在学生的时候，他很难接受的，他认为好像这个太呆板啊，这个好像太简单了，表现什么没有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真正扎实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们所盖规规矩矩正规，但是里面并没有装饰啊，但是这种规矩的房子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来看都欢喜，啊，因为他得到这个事，他自己可以依他自己意思来装潢，啊，这个架构是非常之好，啊，所以学讲经去基础就是学这个架构，啊，我坚实的架构，啊，完美的架构，就将来你讲得好的时候，你里面就装饰，啊，那个装饰的时候，我们也跟诸位同学。是人、时、地，这就是三番神机啊！那个里面你就变化就多端了，怎么样变化你都没有离开这个架构，这就对了啊！就是你怎么装潢，还是这一栋房子里啊？无论内部装潢、外部装潢，它的结构没有变啊，结构是非常坚固的，结构是非常完整的。
你老人家讲经济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有不一样。你像中国啊，它这个文化革命，中间头两代人是吧？
对。
那这个你能不能把你老人家讲经济干点苦啦？
啊。
共讲一讲。
这个的确是很苦啊，这个讲经是嫉妒障碍。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十年，我在台中没有讲过经。如果在台中讲一部经呢，我在台中就不能住了。啊，人家一定要把详尽方法把你记住。啊，所以这老师对我就是非常爱护。你看，无论是一般的讲经，或者每一次办这个大专学生讲座。都不会叫我去参与啊，我到里面当学生做旁听啊，他请这些老师啊，你看他办这个大专学生讲座，在创办的时候老师找我去商量怎么样排课，怎么样请老师，怎么样教学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呢研究这个东西，全盘设计好了啊，老师请的那些教书的学老师没有请我 但是那些老师是都要我来辅助，他们所讲的课程我提供资料给他，他有困难的时候来问我，我帮他解决，我做幕后不能做幕前，我干的是这些事情。
那
些
都是在家
就是啊，在家就是，那都是我们同学，都是老师的学生啊，都是老师的学生啊，这琴械学生又是大学生呢，那个他们自己都不敢了，都不敢去教啊，来跑来问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学佛多少年了？那是徐显明就是比较前一点，他学佛四年了。我说这个大专学生学佛多久了？四个月都不到啊！我说你四年教不了四个月对吧？再把他信心再鼓起来啊！啊，那个周嘉玲就是那个学佛已经，他比我的资历这相差不多，已经学佛七八年了。那七八年教大专学生，他学的大学的那一套东西是世界化的，那与我们不相干。他在佛学的时候，他还是幼稚园呢，他是初学。我说你怕什么？是我把他们胆子鼓起来啊！那我说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啊，那么他们用的这些教材的时候，我的那些笔记资料的时候，我都给他，啊，都提供他们做参考。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少数教材的时候，我跟李老师的，我参与他，帮他编辑，啊，帮他编这些东西，啊，这是老师对于环境了解的非常透彻，啊，所以我在台湾讲经是在台中以外，啊，决定不在台中这里，啊，所以才跟他们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哎，这个是你看看，自古以来啊，世尊在世的时候，提婆大多就是嫉妒障碍，那佛的福报太大了啊。那你们在小的时候，六祖慧能大师，你看那个嫉妒障碍多厉害啊！跑到猎人队躲了十五年，才把这个事情慢慢淡化了啊，这才能出来。所以你们上一届的同学，我跟他们讲过，我说你们不会讲经没问题，大家都看到你们很欢喜，真的会讲经了，你的麻烦就来了。所以必须要有啊真正好的护法能够帮助你，这个事情不要操心，有佛菩萨安排。真正发道心的人，在当家大师讲，一生呢用不着自己操心，自有佛菩萨给你安排，一定有好的护法，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艰难困苦都帮助你解决，这个一定得到。所以我在台湾这么多年，讲经没有中断过，得利于我们现在这个华藏图书馆的馆长韩英居士他的扶持，他是全家发心，那过去他的先生他的儿女都支持，都没有意见，就这么多年来说是得利他的扶持，那么到海外弘法，在那个当时台湾要是出国，像我们出家人出国，第一关呢是佛教会。佛教会不准你出国的话，你就拿不到护照。那么我们是讲经的人，想出去海外，佛教会这一关我们自己知道，有自知之明，所以没有出国的念头，那一关是怎么样也不会通过。这个韩居士他巧妙，他参加万国道德会，他去做他们的会员，好像有他们的名誉理事，万国道德会他参加是名誉理事。万国道德会第三次会议，这个世界会议在美国洛杉矶召开，所以他们组了一个团，大概有 有四五十个人，很大一个团体。他就找他们理事长聘请我做顾问，所以我是万国道德会的顾问，这样拿到的护照，这样你出去了。这一出去之后啊，这个在美国的时候差不多我有应该有300多个学生，就从前时光大专讲座跟这个中国佛教会的大专讲座都是我在佛教会大专讲座我是总主讲啊，那么慈光的讲座跟我的关系都非常好啊，所以这些学生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一听说我去了啊，以后我有护照了就年年邀请我去这样子就出来了啊，所以啊关卡重重很不容易啊。
台湾
你
要
那
个佛教会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不需要，现在非常容易，在那个时候管制，说就像中国现在情形一样管制啊。现在在台湾拿护照非常容易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了，因为他观光旅游太方便了，一切都交给佛菩萨在自己佛品操行啊。所以我到美国这个缘呢也很殊胜，美国我是82年去的，第一次到美国是82年，也有10几年。那么我在美国那一边的同修劝我拿美国永久居留，就是美国一般人常讲的绿卡。好了，他们既然很多人嘛，就来劝呢，我说好，就去拿一个吧，就是拿了之后进出比较方便。我去拿的时候半个小时了啊，陪我去的那些同学的时候都个个都呆了，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我们自己也不晓得。我觉得拿绿卡比在台湾办户口很方便嘛，很容易嘛，是以后人家才晓得，哪有那么人家有好多人拿7、8年都拿不到，那心情不晓得，这户口咱们办我们去的时候送这个文件，我们自己去的，也没有钱意思，只花了10几块钱手续费用。送去之后，这个移民官看到我这个东西啊，他没有办法办，大概是从前从来没有办过，啊，没有这个例子，因为美国有地级优先，地级优先呢，那我们这个到底怎么办法？他不晓得，他就找另外一个移民官，啊，那个移民官看了之后也没有法子。最后找他的主管啊，他们还有主管，主管来一看到这个他就去了，他说这个案子不在优先条件之内，不在这，他说马上就可以办，这就给我们一个号码去到法官那里去宣誓去啊。所以我们前后手术一共只有10分钟，在那里排队等了20分钟，进移民局的门出来30分钟我们绿卡就拿到了啊。其实这是佛菩萨安排，从来没有过这个情形啊。所以今年在美国的时候是住的时间长一点，就是拉公民啊，要拉美国护照，那么这是在有许多国家的时候可以不必要签证，这很方便。
您
说人家不能在这里上这个培训班，最后一起离
开
这个地方，
您
这是人员中心呢？人员中心？
圆满了就？
啊，人员中心
3个月
就圆满，这个一定圆满，3个月一定圆满。
圆满了厉害。
圆满厉害，对。我们希望这个培训班以后每年办啊，但是人数不能多，人数多的时候大家这个设计练习讲经的时间减少了啊，这个讲经最好的时候每一个星期讲一次啊，所以我觉得人数最好是10个人顶多12个人 这样子轮流就好，就很方便，每一个星期会轮流一次，才能收到好的效果。那么如果人数多了，就多办几个七次，一年办两次、办三次都可以。那么将来教呢，你们同学学会这一套就会教了，就可以教了。国内有没有这个环境？有没有人扶持？
国内办呢有好处，各方面方便，但是也有。
如果就是国内真正有这个还法师大德们护持的话，好啊，那是好。可是人数还是十个人到十二个，这个一般。啊，我可以去，我很方便。我这个进出很方便，是不是？这个不能多，不能多。下边。假如你们要是有这个条件，像小的这个录影啊，这个录像啊，录像小的，主要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自己改进。那这个小的这个录像机很便宜，应该很便宜。如果像这个简单的设备不难，这个我们可以赠送。那像这种高级设备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它还得专人维护，要专业人维护。
他这个算高级？
高级，这高级，这高级。
因为这边办学生申请来
的
困难和这边办数的也是。非常麻烦，
对，不错的。
如果在国内办的话，学生来也很方便，而且呢，寺庙里面的这个生活环境，
对，不错
的。
你说一般的时候，这个佛学院，当然佛学院最理想，佛学院你可以开一个这样的班，去选出几个学生，就是这个就是讲好讲经班，红或者弘法人才培训班就可以，他一个佛学院里头有一个特别的班，这个班的学生的时候就是。就十个人，最好是十个人。那么这个班的学生说，要负责在这个寺院里讲经。像这样，一个星期至少的时候有五天，那十个人的时候，两个梯次，像现在这两个小时，一个人讲一个小时，这样很好。那这个寺院呢，就有人弘法了，就有人讲经。你们看看，如果有这种环境的话，我们是可以帮助的。像新加坡里面也很乐意帮助。
那不行，自己建个
小地方有没有困难呢？你这个国家的法律啊，这样都要顾及到。
现在国内这个问题，你在国内不要讲。
你自己单独要建一个，是不是要什么过这个国家批准准证？不错，对，不错。
这个看有些地方就
能，
有些地方。
国内的这个寺庙太多了，每个城市里面都是这种。
不是你要学生要给予学生锻炼的话，那么这个你每天要锻炼的话，这个寺庙能不能成就你？这个是个大问题啊。
对，不错。
这个问题你不能不考虑啊。
那肯定，你刚才讲了讲的就不行。将来怎么都看他的幸福，这肯定的。
对的，没有，不是说每一个老法师都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都能够有这种完全成就你的。
是我21岁的呀，多
好！这个方法呢，倒不难解决。这个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就是绝对不收皈依弟子，绝对不接受供养。有皈依的是皈依这个寺庙的老和尚，有供养处全归常住，这个阻力比较少。
就是
我早年的时候，最初到高雄讲经，是在那个龙泉寺，那个龙道法师那个地方，我就用这种方法。所以跟龙道处得非常好， 啊，以后人家问你用什么方法，龙道很小气，你怎么可以在那住十个月讲，十个月难得了。我说我有个秘诀，信徒皈依呢全部归他，哎，老和尚的皈依去，红包全部给他，这就没事了。那个我需要去他供养我，我想我到那里去住一个月。
您老人家在他
的
庙里还
有妖精去？我是听众，不是听众是啊，是，所以他很欢迎我，是不是？他对我非常好，可是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你要是自己收信收收信徒啊，收皈依弟子，收红包不行，
那麻烦了，
他决定不会让你。
那
老
师，现在这个现实方法，我们这些学生，就是第一届，如果在国内搞第一届的话，我们把这些学生里面再重新培养。
可以，是可以的。不是，最好就是什么呢？你们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负责来教，教学相长。哎，教学相长，这个是进步就非常非常快了。
从长远的这个理想来说，还是自己这个地方这是最理想的。从长远来讲，如果说你在某个寺庙一旦有什么障碍的话，那么你就要约班点。
你们想自己要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难事情。问题就是，宗教局准不准许，会不会有障碍？如果能够遵循没有障碍的话的时候，
过有些地方就可以。你看现在如果说你那些，我说那边那边就搞什么精神相应的。
你搞活动
了
就不行，
对，
活动
你
这个
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就是大概平常还在，应该是
这样子，
就是
解决这个问题。这不错，不错，问题在于
给你搞脾气，
可以问。